所以这里十四代十四代十四代，那么头十四代是平民，那是指大卫的后裔子，亚伯拉罕的后裔子，那么后面中间的十四代呢，都是坐在宝座上，都是坐在大卫宝座上。所以这里你注意到有两条线，讲到这个基督的生命，因为你看见形容我讲到基督的时候，你看见是由亚伯拉罕的儿子跟大卫的儿子一同来形容。那么今天我们得着这个基督的生命，我们自然有一个基督的生活。那这个生活呢，我们不要忘记。同样的，一面你要用亚伯拉罕的那个故事来做注解，还有一个需要用大卫的故事来做。那如果你明白这个的话，我想弟兄姊妹，我们就会很清，我们就会非常非常清。比方说，这里讲到大卫，讲到亚伯拉罕的后裔，那么弟兄姊妹不要忘记，这个亚伯拉罕的后裔一直生下来，一直生下来，一直生下来的。那么有一次呢，在什么地方呢？这可以说在这个旷野里面呢。他们到遇到了很严重的事，什么事呢？大家都知道，是可拉后裔，你记得吗？可拉不是一个很大的背叛？哎，但是很稀奇，圣经告诉我们是可拉后众子啊没有死亡，所以我们晓得撒母耳后来被保全，而且后来有一般人叫做可拉后裔，这些人也被保全了。结果呢，神就借着他们写诗篇可拉后裔，那这就是我们。诗篇四十二篇一直到四十九篇，我也很喜欢，那个都是可拉后裔的。所以你看见应着神的怜悯，本来呢那些可拉的后裔应该到了绝种，应该到了灭亡了，应该到了完全他们接不下去，但是感谢他们居然还活着，而且能把诗歌献上。所以这个呢，圣经是用它来代表我们的光。那我们的情形就是好，就好像就是在人类这个人类这个生命的这个传续底下，到一个时候爬不下去，因为我们最叫我们到了一种情形是应该受审判，但是我们没有想到，我们这些人居然没有灭亡，所以我们一首诗歌可以献上，那这个就是可拉的故事，这就是我们刚才所讲过的，就是诗篇第二卷。前面一段给我们看看，那大卫不是，我们知道这个大卫啊，他的宝座几乎也不能够保证。你知道，因为我们读诗篇五十一篇，我们晓得大卫犯罪，而且大卫犯的罪是非常的可怕。那么我们没有想到，那写诗篇二十三篇那个大卫，居然有一种犯罪犯的是那样的可怕。但是感谢他回答，结果他就写了诗篇。那如果那次大卫不肯回头，那么他的命运和扫罗的命运是一样，神立了扫罗，神也能废了。所以后来大卫能够继续在他的宝座，那么弟兄姊妹，然后呢所罗门再传下去，那么这个宝座能够得以保全，让我们记住，这个乃是十字架工作。我或者再多说一点，你知道在旧约的时候，神和两个人立了永远，也是约是永远。第一，神和亚伯罕立那个约呢是个永远的。那么这个约的里面就是告诉亚伯罕说，他要把一块地。给亚伯拉罕，所以这个约呢是包括亚伯拉罕的子孙，然后要承受地上的一块地，那么这个约叫做亚伯拉罕约，而这个约呢，圣经称它是永远的一个生活约。但是因着以色列人不忠心，因着以色列人失败，所以他们几乎到了灭种的边缘，我讲好几次。那么特别是以色列王国有经过1800多年，那么根据人来说他们应该没有，应该绝种，但是没有想到在1948年他们居然回到以色列，他们居然回到他们自己的故乡。你看见，就是因为不是因为他们对得起神，没有看看他们的历史，他们得罪神，
但是呢我们先爱他。等到你看见耶路撒冷，等到你看见这个无花果树发嫩长叶，就是以色列复国的时候，你就做梦也没有想到这样顶撞以色列神的名。到今天如果你到耶路撒冷去，你到以色列去，他们75%不相信有神，他们有好多人根本就不相信圣经啊，你做梦也不会想看。但是呢弟兄姊妹，为什么今天以色列会回来呢？乃是因为神回来了。就说他们的情形来说，他们都像可拉达后裔，应该都弄到兵在旷野。结果你没有想到1948年的时候，居然以色列复活了。而今天在全世界现在还保存着一些以色列，那么其中有很多600万人，大概就是在好几百万人，就是在 Brooklyn， 就是在纽约。所以从这些地方弟兄姊妹，我们就要看看他们。尤其如果你到伯克林去看看那些像巴勒斯坦一样的那些人，那么你里面应该有个很深的感觉，就是是神的怜悯他们进来的。如果根据生命记神所对他们说的话，他们老早就没有，老早就没有，老早就像那个可拉后裔一样是完全的倒闭的。但是感谢今天神为着他自己还保存着一般人的，你没法解释，这一般人就是可拉后裔，所以呢就给我们写了可拉后裔的书，这是很清楚的。但是神也和另外一个人立的约，谁呢？是大卫。那么神跟大卫所立的约呢，也是个永远约。那这个约呢，和地位和地理有关系，和这个后裔有关系。那这个约是和什么关系呢？和大卫的宝座，就是大卫的宝座可能不可能持续下去，还是大卫的宝座到一个时候就夭折了就没有了？那么你如果根据历史很清楚，到了以色列被掳以后就没有大卫的宝座。我问大家，今天你到以色列去耶路撒冷，你能不能找到大卫的宝座？没有，已经没有了。所以你就知道说，因着以色列人犯罪，你看见吗？不光是亚伯拉罕几乎断了他的后代，你知道以色列被漂流以后几乎快没有了，快灭绝。希特勒那次不知道残杀了多少犹太人，有的当作肥田粉，有的不知道我残杀了多少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如果从这个角度去来看的话，这个就好像什么呢？就好像可拉后裔的诗歌。但是呢，大卫的约的重点重在哪里？大卫约重点就做重在就是大卫的宝座要维持下去。但是我们又问，到今天大卫的宝座在哪里？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没有，在这里有两条很重要的线。一条线呢是生命的线，一条线呢是王权的掌权的线。我们基督徒不光是有基督的生命，我们也应当能与基督一同说话。只有今天与基督一同做王的人，到了那一天我们才能和他一同做王。所以我们的生命本来就是个做王的人，这个生命叫我们拿得起来，叫我们放得下，这个生命叫我们支配一切，不是被一切来支配。显在我们身上是最好的用人，不是最坏的用人。你看你这个生命是做王的人，但有的人不行，有的人在毒的面前就软下去，钱的面前就软下去，在一切的面利益的面前就来了。那弟兄姊妹，你看见主拯救我们的目的不光是把他生命给我们，主拯救我们的目的要让我们活出那个得胜的生活，那个生活乃是王子的生活，那个的生活乃是给人看见那个属灵王生命的生活。那这一点是非常。那最近我们大家一直在问，那么这个我们的这个戴妃啊和查理王子，如果他们离婚了以后，那么有什么所谓的？到底查理王子还能不能坐在他的宝座上？因为按理来说，如果他没有瑕疵的话，那很自然。我们知道说，王妃是王妃，查理王子是查理王子。结果他们两个都有一些丑闻，让全世界都看见。那么弟兄姊妹，现在你要问说，这个王室这个位置可能不可能，会不会到了这种？那么同样的， 神和大卫所立约呢，就是有一位，就是说他的那个大卫的那个宝座是一直要到今天。那么弟兄们，从以色列人的光景来讲，大卫的宝座不可能，你今天就没有了。所以你看见主耶稣一定要降生，他生下来不光是要完成大亚伯拉罕的约，而且他要完成大卫，他实践大卫。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等到主耶稣回来的时候，你看见他要坐在那个大卫的宝座上。那在这一方面，他要应验他给大卫所立的。那么从表面上来看，这里面这个以色列人好像跟我们好像没有关系，但这里面不要忘记了，因为为什么和我们发生关系？因为耶稣基督和我们发生关系。那么耶稣基督是用什么来形容的呢？根据马太福音，一个是亚伯兰的儿子，一个是大卫的儿子。所以基督的特点，一面是生命，另一面是掌权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在这一点你就很清楚。所以这是为什么在马太福音你看见了，一面是讲的亚伯兰生以撒，以撒生雅各，一直生下去。但是不要忘记，生到可拉的时候，他们面临了绝种的境地，但是感谢因着神的救，你看见吗？既然有一般人他们能够携可拉后裔，那么这个就是诗篇第二卷的前半前部分，后一部分呢就是大卫的故事。大卫的故事就是给我们看见，那大卫怎么能够守住他的王位？你看见大卫，他的确确是照着神的心意坐在他的宝座。结果有一天我们看见大卫，所以现在你看见大卫也到了一种情形，就是他的宝座开始动摇。那么感谢主，结果他的宝座什么时候会，这和大卫的恢复那么然后呢，我们看见乃是借助耶稣基督的再来，然后我们这就把大卫的宝座完全的稳住，一直可以存到永远。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两点很重要的，一个基督属灵，一面我们有了基督的生命，我们好像以撒一样，我们有了那个生命，而且我们能够享受基督做我们的产业，这就是迦南美女所来的。那不过是一面，另外一面呢，给我们看见是王权，给我们看见是做王。主今天呢，给我们的生命呢是掌权的。那现在问题是，我们做王能不能实现？有的人坐在宝座上一天就下来，有的人坐在宝座上一个月就下来，那一个月很像你，那一个月非常的超然，那一个月你看到那个脸就是王子的脸，你看到他是非常超越，你的确是看见他是坐在宝座上的，他是不受一切支配，这是做法。但是问题就是我们能不能实现？我们都晓得，我们稍微一失败，我们稍微一犯罪，我们晓得我们就失去了我们的掌权。本来很有尊荣，但是因为我们一跌倒了以后，弟兄姊妹你看见吗？我们头都抬不起，所以你就看见那个宝座好像是摇晃。因着这个缘故，现在主要给我们他的救赎，要把我们救的手。所以十字架的救赎和十字架的这个救和十字架的交通，一面是在亚伯拉罕后裔这一面，那生命这条线上。所以呢，你从四十二篇读到五十篇，就给我们看见不止十字架的救赎，也给我们看见十字架的救赎。十字架的救赎就是出埃及，按照我们的情形来说，我们应该都像犹太人出埃及的长子一样都能有，结果我们竟然活着，因为刚才所以就是呢，我们今天的活着羔羊的血是最大的，怜悯也是最大的。所以我们有诗歌可以献上，但是后来呢，你如果从四十四章开始，你看见圣灵就把十字架的交通，我们不光是抹了羔羊的血，我们也吃了羔羊的肉，吃羔羊的肉就是去做与十字架，就是十字架的交通。那么那一段我想我们不太清楚。那么今天呢，你看我们现在可以回到五十一天， 现在我们可以回到五旬节。